数量已经是近两年来首次降至1000万以下。这个表明美联储冷却劳动力市场的努力可能正在度产生效果。下面请听报道。根据劳工部星期二公布的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报告显示，二月份的可用职位总数为993万个，比一月份向下修正的数字减少了 63.2 万，亦低于劳夫特公司以及金融数据和软件公司 FactSet 所估计的1040万个，是2021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报告显示，职位空缺下降幅度最大的行业是专业工作和商业服务，减少了 27.8 万个岗位，贸易、运输和公用事业岗位则减少了21万。衡量消费者需求的重要行业住宿和餐饮服务业则下降了 12.5 万。二月份的报告显示，新员工人数从630万降至610万，裁员人数从170万降至150万。离职人数从390万增至400万，唯一出现明显增长的类别是建筑行业，增加了 12.9 万个岗位。对美联储来讲，星期二报告的这一数据是一个好迹象。之前尽管该央行已经九次上调基准利率，但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一直保持强劲。在二月份的数据公布之前，职位空缺数量一直超过可用工人的数量，两者的比例接近2:1，而最新的数据将这一比例降至了将近1.7:1。随着劳动力市场显示出更多疲软迹象，可能有助于阻止美联储进一步加息，但经济环境和市场的降温亦更多地在预期之内。星期二报告发布之后，美国股市向下调整，负相关的国债殖利率亦都出现下降。星期二，在二战之后一直保持军事中立的芬兰终于正式加入北约，成为北约的第31个成员国。当日芬兰总统尼尼斯托表示，我们不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这个是芬兰伟大的一日，相信芬兰会生活在一个更稳定的世界中。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总部大厦前升起了芬兰国旗，象征芬兰已经正式加入北约，亦是北约第31个成员国。这个亦令到北约这一世界最大的军事联盟与俄罗斯的陆地边界扩大了一倍。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在芬兰正式加入北约之后说，这个是芬兰伟大的一日，亦是北约一个重要的日子。俄罗斯试图在其周边创造势力范围，但我们不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我相信芬兰人会觉得更安全，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更稳定的世界中。美国之音指出，芬兰自二战中被苏联打败之后，就一直奉行中立的政策，即使在冷战对抗最为激烈的时期亦没有发生过动摇。但普京去年二月挥军入侵乌克兰，却让芬兰背脊发凉，因此几个月之后就立即提出加入北约的申请。国务卿布林肯先前亦讲到，我好想话这个可能是一件我们应该感谢普京才能够做得到的事情，因为他通过俄罗斯的侵略再一次促成一件他声称要阻止的事情发生，并让很多国家相信他们在自己的防卫上需要做更多的事情，以确保未来可以吓阻俄罗斯潜在的入侵。但是据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在星期二举行的记者会上扬言，俄罗斯将对芬兰加入北约采取反制措施。俄罗斯说，芬兰加入北约反映了北约的反俄路线。克里姆林宫将这个看作是局势的再次恶化，而这个会迫使我们采取反制措施，包括在战术和战略两个层面上。克里姆林宫声称，如果北约向芬兰派驻额外的部队或装备，俄罗斯亦会增加部署与芬兰接壤地区的军力。 但北约强调，芬兰加入该军事同盟并不会对莫斯科构成威胁。在星期二，前总统川普预期前往曼哈顿下城法院出庭应讯，并对纽约州最高法院大法官麦神宣布的34项伪造商业纪录的指控表示无罪。川普返回佛州海湖庄园之后表示，现在这场选举已经搞得好像第三世界国家一样，这个国家正在度陷入地狱，不理是联邦调查局亦或是司法部都对我进行了非法指控。下面请听报道。美东时间星期二下午，川普前往纽约曼哈顿下城法院出庭应讯。当日他身着深蓝色西装，戴红色领呔出庭，亦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起诉的前总统。而这次的法庭程序并没有实放电视转播，只是允许一小群摄影师在程序开始之前拍摄一些静态的相片。根据本案的检察官艾尔文·布拉格指称，2016年就在川普成功当选美国总统之前，他的前律师和政治操盘手迈克尔·科恩曾经向成人电影明星《风暴女》丹尼尔斯支付了13万封口费，不俾他宣称10年前曾经和川普有过一夜情。而长时间以来，川普都否认曾经和丹尼尔斯有过这段经历，但是他坦承前律师科恩有向丹尼尔斯支付了这笔钱，然后为此报销，在账目上将这笔费用记录为法律服务费，列为川普集团的营业费用。根据起诉书指称，这笔封口费存在一起非法串谋，但川普否认这些商业记录是伪造的，并且和竞选无关。在出庭应讯大约一个几小时当中，面对所有指控，川普都回答无罪。纽约州最高法院大法官麦神当日已经裁定，在一场听证会会在今年12月4号举行。在庭审结束之后，川普当晚已经搭飞机回去佛州海湖庄园，并发表一场演说。川普向支持者强调话，这个国家正在度陷入地狱，不理是联邦调查局亦或是司法部，他们都对我进行了非法指控。现在这场选举搞得就好像第三世界国家的选举一样，亦是我们国家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就算是不喜欢我的人都知道这些事情不对，我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而法律专家表示，预计这场审判可能要花费一年以上的时间，而且无论是起诉亦或是定罪，在法律上都不能够阻止川普从事竞选活动。美国前总统川普遭指控34项刑事罪名，4号出庭的时候全数否认，他坚称自己没有违法。由于川普正角逐2024年总统大选共和党党内提名，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索对本台表示，这个指控背后有很浓的政治动机。下面请听报道。美国检方在封口费调查中起诉前总统川普伪造商业纪录34项重罪。美联社报道说，川普否认任何不当行为，多次抨击这项调查，说这次起诉为政治迫害，并预测将对民主党2024年选举造成伤害。由于川普是第一位遭到刑事指控的美国前总统，这件事在美国亦掀起了波澜。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索对本台说，很明显这个指控背后有很浓的政治动机。他说，根据美国法律，这种亦是一种层级很低的重罪，如果川普是初犯的话，他被判刑的机会不会很大，就算判刑亦不会坐监。所以说这件事情政治操作的动机是相当强的，因为这个检察官当初就是打着一定要捉到川普的名号，反而对纽约恶化的治安都不管。对于纽约那些犯罪事件呢，经常将重罪变成轻罪来判。但是呢，这个所谓的伪造财务记录，在纽约州的法律本来是个轻罪，但他就将它判成重罪， 这个完全反过来。就算是很讨厌川普的政治人物或者是法律专家，也是说这件事要法律上成立也很难啊。川普在4号结束出庭，回到去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发表谈话，依旧坚持自己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川普说他未曾想到这种事会发生在美国。赵君索表示，川普从上任到现在，有通俄门的特别检察官穆勒对他弹劾调查过两次，还有众议院1月6号袭击国会山庄事件特别委员会对他展开调查。然后去年8月川普的海湖庄园被 FBI 闯入好几个小时之后，最后还拿走了他的护照。现在又多了这件封口费的刑事指控。赵君索认为，川普这个事件的政治效应会对美国的政治更为两极化。他说，我要引用《华尔街日报》的评论，那个专栏作家他们就认为民主党很希望将川普重新变成选战的主轴，因为民主党的算盘是只要川普是选战主轴，他们可以团结民主党的基本盘，以讨厌川普来赢。因为他们现在内政外交都不得，那反过来这个算盘其实是很大胆的险棋。因为反过来万一共和党的基本盘团结，因为觉得这个政治迫害太明显，共和党的基本盘万一团结得比民主党团结得更厉害，然后反过来帮川普赢，所以基本上可以说是民主党就是讨厌川普的人在这里走险棋。以上的这一节新闻是由本台记者斐珍采访报道的。美国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4月5号将与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加州会面。中共5号突然宣布在台湾海峡实施联合巡航巡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需要预先准备好因应潜在的台海危机。下面请听报道。在结束对台湾友邦危地马拉和巴利茨的出访之后，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今日将同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加州的里根图书馆会晤。这个是台湾总统首次在美国本土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的中欧关系记者斯图尔特留指出，蔡英文和麦卡锡星期三见面，几个小时之后习近平将在北京招待马克龙和冯德莱恩，这一星期的周间将会非常忙碌。4月5号中共政府突然宣布要在台湾海峡实施联合巡航巡查行动，这个举动被视为与当日蔡英文和麦卡锡会面有关。之前中共对蔡英文过境美国并可能会晤麦卡锡表示坚决反对，并警告如果蔡英文和麦卡锡会面，中共将会采取措施坚决回击。美国白宫国务院官员都反复强调，台湾总统在美国过境符合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以及长期以来的惯例，中共冇必要过度反应。针对中共对蔡英文这次过境美国可能做出过激反应，台湾军方在蔡英文专机离境的时候曾经派出4架 F-16 战机护航。台湾国安局长蔡明彦3月30号在立法院被讯中说，国安会内部亦已经有跨部会针对情势进行监控。去年8月在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中共军队在台湾周边海域实施了规模空前的锁台实战演习。自那个时候以来，中共军机和军舰频繁穿越海峡中线对台湾施压已经成为常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需要预先准备好因应潜在的台海危机，并且说中共一旦动用武力将对全球和欧洲的安全、经济和贸易产生深远影响。以上的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